就成了四足一足六神通。你有这么大的本领，你何必还在修什么道呢？你去做你的转轮圣王，你能够给这个社会建设得很好。这个时候佛陀又警觉了，又知道魔王来诱惑他了，说你不必来诱惑我，我的道心坚定，我仍然还是修道。这个都是经典里面的小故事了。好了，我们说是战胜魔君以后，最后就是明星出世，成立等正觉。明星出世等成等正觉，就是佛陀正道了。那么佛陀在苦行林里边参究真理，组织他自己的思想体系，最后他在菩提树下做最后的突破。那么中间就是这一段啊，魔王来诱惑他，孩子在菩提树下苦心参究，终于在某一天的早晨，面对满天繁星，思想豁然贯通，证悟了真理。这个在佛经上面就称为度明星而正道。悉达多太子正道，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为佛陀，也就是以用中国话就是觉者、觉悟者，最高的智慧者，真理的证悟者。后来佛教经典里面说，经过修八正道可以证入涅槃，而事实上佛陀在证悟真理的一刹那间就已经进入涅槃。涅槃并不是我们不要给它误解成死亡，如本来像这种真理是语言道断，心性处灭，很难解释。但是勉强的来说，所谓涅槃就是我们心上的系缚被缠得绳索，心里边的世界系缚通通的解脱了，没有贪婪嗔恚愚痴，三八毒惑熄灭了，心里边得到自在，得到解脱，这个就叫做涅槃。小乘佛教又说为有余意涅槃，无余意涅槃。有余意就是正在阿罗汉国，精神上面已经怀在解脱，心里边没有，不会再有任何的所谓挂碍了，所谓惜福了，所谓烦恼了等等，这些统统没有了。但是生命体仍然存在，身体还在，生命体还在，这个时候称为有余，有无的有，生育的余，有余一涅槃。即使到后来生命体啊就是人死了，这个时候称为无余一涅槃。因此佛陀证道的那一刹那，他已经进入涅槃，他进入的是内心怀的解脱，不再有任何的挂碍起伏，他证的是永于一涅槃。即至有形教化45年以后，他最后所证在的涅槃，大波涅槃，是无余一涅槃。那么佛陀证道，证悟真理，他证悟的真理究竟是什么？认真的说，两个字就说完：缘起，因缘的缘，生气的气。缘起是只有两个字，但是缘起之深奥， 如果不整得我法而空，体会不能够充分了解缘起。我们现在一直说缘起，解释缘起，其实都跟缘起的事相本体有一段距离，也就是等于瞎子摸象，几个人有的摸到肚子，有的摸到腿，有的摸到鼻子，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说法。而缘起，佛陀当时就说，缘起甚深，无心云何解？缘起非常深奥了，如果你没有绝对的信心，最高的智慧，你很难了解缘起。所以佛陀证道以后就度化五比丘，他证悟的真理是缘起，而他度化五比丘说的是四圣体。他为什么不说缘起而说四圣体？因为缘起太深奥，一般的人懂不了，听不懂。我们拿现在的社会也是一样的，如果农村来的三男四女再公再婆们家庭到了华藏讲堂来听为师三师颂了，还是听这个很深奥的大圣经典了，他们也越听越没有兴趣啊，这个也是一样了。那么所以说佛陀度化五比丘说的是四圣体，苦集灭道，很具体，很清楚，很明白。人生是大苦集，你们想想苦不苦？老实讲，人和人都苦，人人都有这种苦的感受，虽然程度不同。苦从哪里来的？你招惹来的，你自己积，你自己收集来的，招惹来的。怎么样才能够不苦的？要证灭，证得涅槃就不苦了，常罗我净。怎么样才能够证得涅槃呢？要修道。修什么道？修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意、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修八正道，八正道有世间法的八正道，有出世间的法的八正道。这我可就是我个人的感觉，我认为修八正道比修六度万行更具体。流动万境范围太广了，那也就是说的意义太高了，使我们简直是无从修起。那么最后只有一个具体的表达，流动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嘛，这个不是波罗蜜最具体，给欠缺出去就是不是了嘛，就是不是波罗蜜。六度万行是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啊，好像是抓不到重点。而你修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意、正业、正命，都很具体。世间法的八正道来圆满我们的人格，使我们成为一个规规矩矩的正人。出世间法的八正道，就能够正在出国二国三国四国。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上面修行法门使人眼花缭乱，简直是不知道是我们修哪个法门好。这个后边还要讲，我们现在给这个都暂且搁下来。我们还有20多分钟，我们接着讲僧团，僧团的成立跟发展。我们常常说，出家人文字上面写为僧，一个人字旁一个僧啊，他是一个僧人。这个在文法上面错误，就是说我们给僧 跟 B 丘分不清楚。在佛陀时代，出家人称为比丘，比丘是乞食者，也就是修道者的意思了，托钵乞食，然后专心修道。而僧最早的当时，这是印度的一个名词，印度社会上面用的一个名词叫做僧伽，我们中国翻译成僧伽。僧伽是团体的意思，团体是多数，不是指一个人。那么所以说我们三皈依，皈依父，皈依释迦牟尼佛，皈依法，皈依佛陀的正法，在当时来说就是深切的去了解四圣谛。皈依僧是我们参加僧伽团体，是我加入这个团体了。特别是比如说有个佛教居士会啊，中华民国佛教居士会，我加入了中华民国佛教居士会，或者我加入了中国佛教会，我是皈依了这个团体。可是逐渐演变到现在，皈依的某一个师父就成了某一位师父的私人眷属。师父们认为，现在普遍的现象，这个话有时候不好说，说出来会帮三宝要堕五间地狱。本来的意义是皈依僧团，可是现在皈依以后都成了师父的弟子。你如果皈依这个师父，你再去接近哪个师父的话，这一位师父会不高兴，所以这种现象了，这个都是失去了最初的意义了，跟原来的意义不一样。皈依僧是皈依团体，不是皈依某一个比丘，也不必接二连三的皈依五六位七八位师父，你只皈依一位，他就是代表这个团体来接受你的皈依。有些人皈依好多位师父，这个也是不如法。当初僧团成立的过程，我们从我们的讲义上面的第四讲来看啊，第四讲第55页初转法论，根据过去现在因果经上面说，悉达多太子在涅槃禅河河畔菩提树下入定四位第三夜分或于无名明星出世得智慧光断于西张成一切众子。断于西张，我们有哪些障，有哪些障碍，有烦恼障、说之障，与僧先前举来的贪嗔痴满意，这个叫做烦恼障。后天受到邪思邪教外人的影响的一种不正确的见解，叫做说之障。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皆尽取见，这个都是属于说之障，说智障的范围。而烦恼障，我们的一切行为全是习惯。我们现在说，哎呀，那出家人吃午哪多困难呢？啊，中午以后不吃饭，肚子多饿呀！你只要真正参加了僧团，真正出家，真正开始吃午，几个礼拜以后啊，晚上让你吃饭，你都不吃了。因为我们的一切行为就是习惯。我们现在说，哎呀，早上4点钟、5点钟起床，那怎么起得来？你真正出家到了环境里边，你到5点钟、4点钟自然起得来。一切一切的行为啊，都是习惯。这个轮子你往这边拨，它一直转， 一直转，你要是想让它倒回来转呢，那总得费点力量，让它停下来再倒回来拨。那么也就是说，你要想改正营养习惯，也要下点功夫了，也要下力量了啊。这个所谓积习难改，积累很久的这种习惯难改，难改并不是不能改，终究还是可以改，只是较为困难而已了。那么佛陀他正道就是断于细章，正在最高的智慧，正在根本智，也成为一切种子，那么他就成为真悟真理的觉者佛陀。佛陀正道以后，他并没有立即的离开菩提树到别的地方去，据说佛陀正道以后就在原地啊又停留了几个礼拜几个星期。那我们现在的这种说法来说啊，他凡夫思维执政的境界，志气享受发落，发落他的一种境界我们体会不到，因为我们没有证悟。但是我们想想，如果我们大家即使为同修，就在这个佛堂里面念佛，念过几个钟头以后啊，身心的感觉都不一样，那个也是一种发落。佛陀证悟真理以后，几个礼拜没有离开他正道的地方，一方面自己享受发落，同时在思考为他未来的性质很颇为踌躇，一时那不能注意，究竟是深入人间去宣扬真理度化众生呢，还是明哲保身自己在山林里边享受自己这一种内心怀在解脱惜福的这一种快乐呢？他反复思维的结果，终于还是决定去度化众生。因为这一段在经典里面说，大梵天王看到佛陀犹豫不决的正道以后还不去度化众生，就来请求让他去度化众生。好像佛陀这样回答：我以欲为一切众生转于法轮，但说得法微妙甚深，难知难解，诸众生等不能信受，生回谤心，多于抵御，我今为此故默然而。我也想着去度化众生啊，但是我证悟的道理太深奥了，一般的众生他领略不了，接受不了。如果他们不接受，反而生了不相信而又毁谤之心，反而增加他们的罪恶，因此我在犹豫不决。当然这个是原因之一，还有个原因，度化众生不容易啊。当时婆罗门教是历代传下来的国教，根深蒂固，婆罗门教的根本地区就是在恒河北岸，他们最早占领的那个地区，乌合地区，阎浮提。在佛陀在世的时候，45年间，佛教始终进入不了西北地区，因为那个是婆罗门教的根本地带，很难。另外一种新宗教很难传进去了。六十外道、62见、373论思，那么多种种的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主张，我们看它是邪说，那就像现在一样的，我们看卢生燕是瞎扯的邪说，他还可以请释迦牟尼佛喝咖啡，可是卢生燕到哪里去，一下飞机地下跪一大片，
那就是这样嘛。那就有人愿意听这种解说，就有人愿意信呢。我们说青海法师让人家当下开悟，我们说这他是锡克教的，哪有这么回事啊，哪能够当下开悟？可是他的弟子多得很，这个话这么说嘞。那么释迦牟尼佛时代佛陀也是一样啊，就像我们上次解释过，说问外道，在佛陀时代里对于外道也很尊重了啊，这是传到后世我们才说到外道，就含着有轻视的意思。实际上佛陀时代那些外道各有各的底盘，各有各的底子，这个时候沙门瞿昙新正道，他要再去创立一个团体，在人家原有的底盘上面再去传他的教，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可是最后他终于还是决定要出去度化众生，要不然正道的目的何在呢？啊，正道的目的就是为了解脱自己，那不是没有慈悲心了吗？所以佛陀说无自法，微妙甚深，难知难解，恐怕众生不能够信受，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是另一方面，当时的客观环境可能也是佛陀考虑的因素。佛陀悟道时，印度社会是一个思想混乱、邪说充斥的社会。那么传统的婆罗门教祭司们借着主持祭祀、揭示经典的权利，向老百姓来索财物，欺压百姓。那就是当时佛陀所反对的，就是婆罗门教的祭司借着来祭种种不一样的神，让大家贡献钱财。甚至于堕落的婆罗门不但要钱，不但要牛要羊要马，还要女人，这个都记载在经典里边。婆罗门堕落，虽然如此，可是他根深蒂固，他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的很难动摇。那么此外，六十外道、九十六外道、363论师等各创新说，有的是方定业果、因缘果报，那么有的是一切归于宿命、邪说、谬论，不一而足。但是他们仍然各有各的信徒，他也各有他的底盘跟他势力范围，所以后来僧家僧团一直跟外道斗争。须大多长者在其书在舍卫城建立其书记孤独院的时候，曾为外道说主。须大多长者后来皈依了佛陀了，他是一个大富翁，他要在这个刚才说错了，舍卫城，在舍卫国，舍卫城要在舍卫城给佛陀盖一个精舍，也就是很大的一个道场了。那么在兴建的时候，舍卫城的外道，也就是居沙罗国许多外道，去找悉达多长者办教室，我们在这边传道了多年，你不给我们盖精舍，你为什么给沙门瞿昙盖精舍？你最好停止，不许给他盖。悉达多长者一定要盖下去。那你这样吧，你找出沙门瞿昙来，或者他的弟子来，我们开辩论会。他要给我们压倒了，他辩论胜利了，你可以盖；他要是辩论失败，你马上停工。歪道反对佛教，在那个环境里边，实在讲也很不容易。那么以至于佛陀在发生一件什么逮鱼帮妇， 哪个时候外道买通了一个在外边，那现在话说吧，买通那个妓女，常常我到去出几孤独院去听经，并且招摇着呀，人家去听经的时候，他从里边出来，人家听完经走了，他再扭扭捏捏的进去，这是干什么呢？跟人家给影响，你看啊，我就住在这里边，呵呵，甚至于说，你看你们走了，我来了。那么最后呢，佛陀在讲经，他鼓个大肚子啊，啊，你怎么样？你不要我了，你受乱中气。佛陀也会遭遇到这种事情，这个是的的确确的，这个经典里面记载的很清楚嘛。佛陀在上面一言不发。他说扭扭扭，我死我要死了你还不管我，我上面扭着扭着蹦一下，身体里面那个袋子断了，一个盆子掉下来了，有盆子掉下来了，佛陀不需要再辩解了吗？所以说由此可见传道之不易，当时佛陀是犹豫不决，可是最后终于还是出去度化了。所以最后他决定如是度化，而最初度化是去度化谁呢？当时他在考虑，我去度化什么人呢？应该说是去度化最早去见那几位所谓先人，可是听说他们几位老人家都已经过世了，因为他去跟那几位先人见面的时候都是上百岁的老人了，那去度化谁呢？这样吧，去度化无耻者好了。无耻者离开以后到哪里去了呢？据说说是到了卢野苑。卢野苑还在恒河的北岸，而菩提迦叶在恒河南岸，离王舍城还有一段距离。要是渡河去卢野苑，没有千里，没有一千里也有七八百里。佛陀怎么去？所谓赤足徒步，光着两只脚，推着袈裟，带一个钵，赤足徒步，走六七百里、七八百里的路程，渡过黄河。有所谓菩提迦叶，经过王舍城，经过毗匝利渡口，过河以后再往上边走。佛陀的一番苦心。那么所谓无耻者呢，是以年长的乔春如为首，另外的四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叫摩诃那摩，叫巴婆，叫阿是婆哲，叫巴陀罗哲，这是他们五个人的名字，其实很难记，不管紧要，我们知道五十个就好了。这五个人原来是经梵王宫里边的执事人员，他们都是信奉婆罗门教的。那么佛陀为他们讲解以缘起为基础的具体理论是什么？就是苦集灭道。由于这是佛陀初次转道，佛经上面称这个叫做初转法论。又因为佛陀对于他们五个人给这四圣体以不同的方法说了三遍，佛经上面又称为三转法论。随后佛陀还为他们讲解中道，所谓中道就是说正情与娱乐不是成道之因，但是极端的苦行呢也不是成道之因，避免娱乐跟苦行，行于中道才是正确的解脱的方法。 那么这五个人就皈依了佛陀，成为僧团里边最早的五个比丘，所谓一般这五个人摆在一起说就称为五比丘。到了五个人跟着佛陀剃度出家，世界上有了佛教，因为三宝具足，福宝释迦牟尼佛，法宝是圣体，僧宝五比丘，三宝具足，僧团就由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们留下几分钟时间，诸位同学有没有问题？我们提出讨论啊，我们这以讨论的方式来增加一点机会了解。